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今天是2018年10月11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主持，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法语国家国际组织第17届峰会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开幕，委内瑞拉反对派议员死在拘押中，数百人为他送葬，抗议当局的迫害。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沙特当局就该国失踪记者的命运做出解释。韩国有意放松对朝制裁，但特朗普表示必须要由美国同意。日本与澳洲打造准军事同盟制衡中国。台湾第二届玉山论坛揭幕，18国代表与会，蔡英文细数成果。美国国会谴责中国当局镇压维吾尔穆斯林，形同反人类罪。中国颁布新疆去极端化条例，新疆当局掀起反清真食品运动。孟宏伟案的谜团未解，外界的疑点众多。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古丽为您介绍今天新闻节目详细内容。
法语国家及地区国际组织第17届峰会今明两天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召开，数十名国家或政府元首出席会议，其中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现任秘书长加拿大总督米歇尔。法国总统马克龙作为推动多语言的使者为大会致开幕词。法语国家国际组织创立于1970年，覆盖五大洲9亿人口，拥有84个国家或地区政府成员以及观察员国，其中54个全权成员国将选举下届法语国家国际组织总干事。下届总干事的人选是法国力推的卢旺达女外长路易斯·穆西基瓦伯，她将在明天被正式选出，接替本届总干事海地裔加拿大人米歇尔。委内瑞拉反对派议员阿尔班的数百名支持者周三聚集在加拉加斯街头为阿尔班送葬，反对派高举国旗和写有要求正义的标语牌。反对派议员阿尔班本周一在该国情报机构总部拘押中心死亡，当局说他跳楼自杀，但反对派认为他死于当局的迫害。请听记者刘芳的介绍。
送葬队伍的大幅标语牌上写着马杜罗的独裁专制就是死亡以及正义等口号。为了安葬阿尔班的遗体，委内瑞拉中央大学内临时搭建了祷告圣堂，随后送行的队伍从那里出发，伴随着灵车行走了数公里路程。阿尔班的遗体最后被安葬在首都东部的一个墓地。现年52岁的阿尔班周一在监狱中死亡，引发国际社会质疑，包括联合国、欧盟及美洲国家组织在内的许多机构纷纷作出反应，要求对此一事件展开独立调查。10月5日，阿尔班以涉嫌参与刺杀总统事件的指控受到关押，当局披露周一阿尔班要求到洗手间，随后跳楼自杀身亡。这种说法遭到反对派的驳斥，根据他们的观点，政府谋杀了这位反对派议员，被抛下楼的是阿尔班死亡后的遗体。加拉加斯政府表示，今年8月总统马杜罗成为无人机攻击的目标，但是反对派认为这是当局设下的一个骗局。事件发生后，当局逮捕了30多人，其中包括一些军人和反对派人士。委内瑞拉非政府组织披露的数字显示，目前该国受到关押的政治犯约为236人。
以上是刘芳的介绍。流亡美国的沙特记者贾马尔·哈绍吉10月2日起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沙特领馆内失踪。对此，尽管利亚德表示既没有绑架也没有暗杀这名流亡记者，但美国总统特朗普依然要求沙特做出进一步解释。请听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据本台法广法文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周三要求沙特解释记者贾马尔失踪一事。就此，本台法语记者从美国传来了特朗普总统这一讲话的录音片段。美国特朗普总统说， 我们实在感到担忧，我们听到了他夫人的呼吁，他给我们寄了封信，我们从此与其取得了联系，我们想要在白宫接见他。这是一种让人感到十分难过的情形，一起凄惨的事件。我们想要直达事件的根源，有人看到他进入领馆，但显然没有人看到他出来，我们予以密切关注。太可怕了，这不是好事情，我们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不论是涉及记者还是其他什么人，我们将寻求事件的根源。已发生的情况让我们感到不快，正如您所知道的那样，沙特表示他们与此无关，但到目前为止所有的人都说与此事无关。这是发生在土耳其，而土耳其政府至死没有尽力，我们走着瞧吧。The Turkish government is working very strongly so far,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本台法文报道指出，在批评沙特文章上签字的记者贾马尔于一年前流亡美国，现在除美国以外，还有包括法国在内的多个沙特欧洲盟国也要求利雅得尽快对这名流亡记者的失踪予以澄清。
以上是尼古拉的介绍。在韩国外长表示打算减少对朝制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没有美国的同意，韩国不得放松制裁。请听记者瑞迪的介绍。
韩国外长唐京和周三在韩国国会上发言时流露，可以考虑放松韩国2010年对朝鲜单方面宣布的经济制裁措施。2010年11月23日，韩国举行年度军事演习期间，朝鲜炮击韩国延坪岛炮兵阵地，韩国炮兵开火还击。这次交火事件造成韩国海军46名官兵丧生。韩国政府随即宣布了对朝鲜的单方面经济制裁措施。不过唐京和周三此番表态立即引发多名韩国议员的批评，强调朝鲜方面应当首先对延坪岛事件道歉。唐京和随后收回其言论，并否认政府正考虑重新审视对朝制裁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面对媒体的相关提问表示，没有美国同意，韩国不会这样做，没有美国同意，韩国什么都不会做。路透社11日发布此消息时评论指出，美国总统此番表态再次显示韩美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分歧。在此之前，特朗普周二宣布他希望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二次峰会，但他也希望美国及其盟友继续维持对朝制裁，直到朝鲜启动去核化。但近日中国和俄罗斯两国都先后表示赞成放松国际制裁。
以上是瑞迪的介绍。日本与澳洲打造准军事同盟制衡中国，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和澳大利亚政府10日在悉尼举行了外长防长磋商，并在10日下午发表联合声明，以中国在东海和南海活动为背景。联合声明表明，明年年内实施日本航空自卫队与澳大利亚空军的两国间首次战机联合训练，并将不断加强军事上的合作。日本防卫相岩屋义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派恩、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和澳大利亚外长佩恩参加了磋商。在磋商后的记者会上，岩屋义表示，进一步认识到了巩固日澳防卫合作的必要性。联合声明强调，日澳将基于相同的战略利益和共同的价值观，深化两国的特别战略伙伴关系。日澳战机训练名为武士道卫士，此训练以在日本周边空域活动频繁的中国为背景，原计划今年9月实施，但受到日本北海道地震影响延期。联合声明表示，对中国推进军事据点化的南海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并反对中国在东海单方面行动。日本赋予澳大利亚准同盟国地位，不断推进与其进行防卫合作。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台湾第二届玉山论坛节目十八国代表与会，蔡英文细数成果，详情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的报道。
一年一度的玉山论坛今天在台北登场，共有来自十八个国家四十八位国际讲者及亚洲青年领袖出席。台湾总统蔡英文致辞表示，台湾正在创造一个有利于新南向国家的长久伙伴关系。新南向政策所要呈现的精神是，台湾可以帮助亚洲，而亚洲能帮助台湾。玉山论坛今年是第二年，由八月份刚揭牌的台湾亚洲交流基金会主办。基金会执行长杨浩表示，玉山论坛不以传统的经济安全为主轴，目标也不是超越中国的博鳌论坛或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而是要打造属于亚洲的玉山论坛，强调台湾创新的能量以及亚洲共同进步的价值。据透露，除了东南亚与纽澳，印度跟其他南亚国家的参与也是本届论坛的重点。台湾总统蔡英文指出，今年上半年台湾有来自新南向国家超过41000名的学生，明年希望可以招收到48000名。台湾年轻人也选择到新南向国家念书，去年到新南向国家念书的台湾学生增加 20%。 在观光方面，过去两年有超过400万人次的新南向国家旅客到台湾。今年出席玉山论坛的18个国家，有11个是台湾官方所界定的新南向国家，包括印度、印尼、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新加坡、柬埔寨、缅甸、澳洲和新西兰。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美国国会昨天公布中国人权报告，指控北京当局对新疆维吾尔人前所未有的严厉镇压，也提到北京当局在西藏的镇压、侵扰行为以及焚烧圣经、拆毁教堂、对中国基督徒的迫害。报告还提到北京蚕食香港的自由，并抓捕至少14名悼念诺贝尔奖得主刘晓波的人士等等。这份300页的报告指出，美国原本希望通过中国的经济增长改善人权状况，却发现习近平上台后开始了前所未有的严厉镇压，特别是将上百万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关进在教育集中营洗脑，等同粗暴的行为，等同反人类罪。美国参议员卢比奥和众议员史密斯向《华尔街日报》表示，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在国内通过粗暴镇压、监视、洗脑来确保其独掌政权。史密斯在记者会上说，中共对少数民族，特别是对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采取了自上个世纪60年代中国文革以来的最严厉的镇压手段。卢比奥说，中国当局对人权的侵犯影响到中美关系，并导致中国人无法行使他们的基本自由权利。法新社报道说，美国国会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一致谴责中国当局任意大规模关押新疆维吾尔人的行为，指出这等同于反人类罪。中国当局10月9日公布新疆去极端化条例，宣布即时生效。该法律旨在通过立法将当局认为的极端化的言行界定为违法行为。据路透社说，新疆当局正在发起一场反清真食品的运动，当局宣称此举是为了不让伊斯兰教进入世俗生活，防止极端主义。中共乌鲁木齐市当局公布的文件要求干部与清真食品和用品的扩散做斗争，并且要求当地干部发誓信仰马列而不信仰他们自己的宗教。中国当局10月9日公布的新疆去极端化条例宣布了即时生效。有关更多的情况，请听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9月底从法国里昂返回中国失踪，被抓案仍然笼罩着很大的谜团。《名利场》杂志10月9日问道，孟宏伟为什么在9月25日经过瑞典返回中国？当时他是否知道自己有危险？他目前人在何处？网络的其他疑问还有， 孟妻格雷斯孟向法国警方报案后接受不少媒体采访，她为何背对镜头不肯露面？如果担心被中国当局认出来，又为什么她接受采访中中国使馆至少给她打了三个电话，其中一个自称是中国领馆的电话被她挂掉。在此之前，孟妻还接到一个电话威胁她，中国当局派来两个小组到法国，并且知道她的下落，难道中国当局只知道她的电话？各位听到的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本台10月11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10月9日在政府网站上公布了修改后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条例即日起生效执行。条例首次纳入了关于所谓教育营的内容，也维持了此前版本对一些伊斯兰信仰居民生活方式的具体的规定。最近一段时期，随着越来越多的关于新疆境内维吾尔族居民被关入所谓教育营的报告曝光，中国政府在新疆推行的高压政策开始受到来自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批评。长期关注中国的新疆政策的台湾中亚学会秘书长，目前在香港珠海学院新闻系任教的施建宇先生接受了本台的电话采访。针对这项去极端化条例，他认为中国政府目前在新疆的政策正把原本可能只是世俗范畴的族群问题宗教化、国际化，长期下去恐将引发强烈的反弹。修改后的条例首次纳入近期被国际舆论广泛批评的教育营内容。施建宇先生就此评论说，
应该从这样讲，因为之前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公布了这件事情，也对中国有了一些很严厉的批评，引起了国际上很大的反响。那这时候修改这个法律，当然是希望透过法律把这个东西正当化，也向国际表达说中国政府对这个政策应该是要长期的做下去，而不是一个临时的政策。那立法当然有很明显的这样的企图吧。
去极端化条例特别提出泛化清真的概念，重申了对一些伊斯兰信仰居民生活方式的规定，诸如穿戴蒙面罩袍，还有所谓非正常蓄须等。最近一段时期，新疆政府还在当地开展将食品及餐厅去掉清真字样的行动等等。施建宇先生认为这些规定很极端，几乎将所有有关宗教的行为都列为非法，
就是很极端的。这个基本上就是把所有有关宗教的行为都列成是非法的行为，几乎只要是中国政府官方没有予以解释的，没有特别推出政策进行解释的东西，通通都当成是极端的东西。这样的做法当然是限制了新疆很大的一部分的宗教方面的这信仰自由。
中国政府现在在新疆采取的这些措施是非常之严厉，所以近期不断的引起一些国际社会人权团体，还有尤其是昨天美国政府又再一次就中国在新疆的政策提出批评。政府这个政策一天比一天更严，它针对的是哪一种形式？是不是新疆的确极端主义势力在这个形势一天比一天的严重？
我们没有确切的证据显示这种所谓的从叙利亚或者伊拉克甚至之前的伊斯兰国，从中东的那个伊斯兰比较极端的伊斯兰教的教义向中国流传甚至走向恐怖主义的这种证据，我们没有很确切的证据显示，所以我们也很难讲说它有变得更恶劣。只是我个人觉得说这样的政策其实是不切实际的。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说，因为过去顶多就是在新疆有一些民族的纠纷或者民族的对立，甚至民族之间的摩擦，这个是从1950年到现在可能时间很久，有一些各种日常生活上的不和谐的状态。可是那个事实上并不见得是以这样子的方法来解决，而这样的方法不能解决，等于是把中国的民族问题给国际伊斯兰化了。本来在新疆内部并没有宗教对立的这种看法，那现在等于是把原来的民族之间的一些摩擦转化成是一种国际宗教伊斯兰宗教的一种宗教化的斗争，这样其实我不认为是一个可行的，而且是一个明智的决定。从反面来讲，他承认了全球极端伊斯兰向中国还有中亚扩张，那中国必须拿出一些很奇怪的方法予以对付，而这样对付会不会有效果，当然是非常有争论。所以我只是觉得说这个方法是不是很明示的，因为本来是可能是一个民族冲突的问题， 现在变成搞成不仅仅是民族之间不是那么和谐，而且还进行等于是跟全球的这种伊斯兰极端伊斯兰主义做上一个挂钩，以中国之力去跟这个样的势力进行对抗，其实并不是很正确的，因为把问题弄得越来越大。维吾尔民族主义本来是一个问题，可是维吾尔民族主义并没有不一定会宗教化，那现在等于是把它宗教化了，把它伊斯兰教化了，可能短期之内可以得到一定的压制作用，可长期下去的话会有长期的一些不是正面的影响，绝对是负面的影响。
您所指的这个负面的影响会是什么？
负面影响当然就是彼此间的仇恨，本来只是说是世俗的民族之间的或者是政治上的意见不合或者不满意，如果你把它深入到宗教了，那就等于是直接挑战我的生存的价值了。我所相信的真理你说是邪端，再加上在这个过程之中很多人受到了损伤或者伤害，那这个就变成是私人仇恨，再加上自己传统信念的被遭受打击，这有很多很极端做法。前次还提出来，就是说要很多的维吾尔人开始改汉，就是普通话的名字嘛。他原来有一个自己的名字，他现在要改成就是三个字的或两个字的普通话的名字。那这种东西推到极致，一开始是民族之间的不和谐，现在到宗教，将来可能反而变成是一个同化政策的一个发展，而这在这个过程之中一定会遭受到反抗的，不可能说就这么轻易的过去。那中国政府可以坚持到多久，这个是很难讲的。如果只要他一不坚持了，或者他没有能力再坚持下去了，那这个后坐力将是就是比现在更强更强烈。
以上是耀文解说。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杨梅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包括法国汉学家玛丽侯志明、白夏潘明霄教授在内的数十位法国、比利时等欧洲国家的汉学家周三联名在法国世界报发表公开信，公开信呼吁中国政府迅速关闭新疆再教育营，公开信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的新疆政策称为是中国内部殖民政策，公开信指出北京自1955年以来推行的大规模向新疆移民的政策彻底改变了新疆地区的居民结构。根据中国官方三年前公布的统计数字，维族人在新疆总人口中所占有的比例仅为47%，而在1949年这一比例为80%。北京对新疆地区的监控日益加强，尤其是在911恐怖袭击之后，导致大部分维族人感觉在自己的土地上受到种族歧视，再加上宗教信仰受到压抑，传统文化受到打压，个人自由受到严密监控，导致新疆维族人对北京政府以及汉族人的强烈不满，这就导致了2009年的乌鲁木齐血案，也使极少数新疆维族人越来越走向极端，而这些少数极端分子便成为北京大规模打压维族人的借口。2017年4月，北京严打维族人的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相当一部分的维族人，人权观察报告认为至少100万维族人被关闭在新疆新修建的再教育营，而他们的罪名只不过是与海外的家人有联系，尤其当他们的家人生活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中国警方还要求在穆斯林国家生活的新疆人迅速返回新疆，否则他们在新疆的家属将遭到逮捕。公开信特别指出，生活在欧洲的维族人也同样受到各种各样的威胁。自从2017年年初以来，在法国的维族人不断受到来自北京的威胁，无论他们是学生、是难民，还是已经成为法国公民的维族人，北京警方要求他们上告自己的情况，并且同中国警方合作，否则他们在新疆的家属将遭到拘押。公开信最后谴责说，联合国人权观察、大赦国际等多个国际机构与组织都要求中国迅速关闭新疆的再教育营，但北京却令人难以忍受的一而再、再而三地否认这些再教育营的存在。北京必须迅速释放被强迫关押在再教育营的维族人，并且停止对海外的维族人的人身威胁。 世界报的另一篇文章介绍了刚刚在巴黎十四区的 Entrebois 电影院结束的中国纪录片电影节。中国导演姚祖彪的《天康人家》获得金奖，范建拍摄的介绍中国农民女诗人余秀华的影片获得银奖。此外，意大利导演 Rita Andretti 拍摄的介绍中国独立导演胡杰的影片获得特别奖。胡杰是在海外盛传的《寻找灵招的灵魂》影片的制作者。在巴黎被挑选的十一部中国纪录片将在欧洲其他九个城市放映。此外，世界报周三发表的有关气候变化的社论文章也涉及中国。文章指出，气候变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日益彰显。联合国气候变化政府间专家小组的最新报告明确指出，必须将地球升温幅度限制在2度以内，如果从今天开始，依然有可能达到 1.5 度的目标。当然，这就意味着必须迅速调整发展模式，尽早实现能源转型。但是包括法国在内的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政府推行的都是鸵鸟政策，中国与美国当然更不在话下，各国政府都没有承担责任。除了世界报之外，财经报纸回声报也刊登了两篇有关中国的文章。华盛顿试图在货币汇率问题上向北京施压，回声报认为美国政府很可能将在下一次与北京的会谈中在货币汇率问题上向北京提出新的要求。在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签署新的贸易协议中，华盛顿增加了货币政策透明的条款，美国很可能向北京也提出同样的条件。回声报另一篇有关中国的文章介绍的是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的发展。文章指出，随着沿路国家的负债率的不断增加，人们对一带一路的可行性提出质疑。另外，为了遏制中国的影响，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国也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推动新的投资计划。文章认为，法国政府支持多边的投资模式。除了以上有关中国的报道之外，周四各报的关注焦点是法国政府正在讨论的退休制度改革，即将在法国南部甘纳举行的豪华房地产与移民论坛。法国人道报将它称为是各国避税者的天堂。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香港特约记者张文忠主持的观察中国。中美关系濒临建交近40年来最糟糕的局面。
美国副总统彭斯近日发表公开演说，全面抨击中国，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近期中美关系的分析评论。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美国副总统彭斯四日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全面指责中国的演说后，中国内外都有很多人在把这一演说与丘吉尔1946年铁幕演说进行对比，认为他有可能成为中美新冷战开始的标志。中国社会当前感到困惑的是，华盛顿究竟想对中国做什么？彭斯突然发表一个很多中国人听上去像是讨中檄文一样的正式演说，这又是为了什么？自中美建交以来，中国社会从没有见过对华抱有如此敌意的美国政府，我们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中国只是在国内辛勤地谋发展，与全世界做生意，希望保持领土完整，与周边国家虽有摩擦，但我们努力与那些国家管控了相关摩擦。我们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但我们没有像苏联那样大张旗鼓的对外输出，这样的中国如何就成了美国的最大威胁了呢？香港明报的社论说，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美方一直寄予很高期望，希望通过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全面接触影响中国的政治方向，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但经过40年的发展，美国显然大失所望。更加强大的中国不仅未有变得更像美国，还与美国模式渐行渐远，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科技、经济甚至政治上全面挑战美国。美国原来可能希望看到中国变成战后的德国或日本，殊不知今日之德日并非靠内部演进而来，而是战争的结果。即使苏联解体后，今日之俄罗斯也未变成如美国所愿。一言以蔽之，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一种全新的模式，而美国缺乏应对这种模式的办法。而在中国方面， 虽然对自身的和平崛起和成长有清晰的规划，但除了重申不会走国强必败的道路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外，对中国崛起后心目中的世界是何模样一直语焉不详。新加坡联合早报的社论说，就在中国今年改革开放政策40年之际，美国副总统彭斯在一场公开演说中却发出了中美关系逆转的危险信号，把原本仅限于贸易战的博弈上升到全面对峙的层次。纽约时报形容这篇演说是新冷战的预兆。彭斯也在演说中明确表示要重启美中经济和战略关系。他批评中共已经偏离了中美共同繁荣与安全的愿景，并呼吁中国领导人仍可以改变路线，回归几十年前两国关系开始时的改革开放精神，用行动而不是空谈尊重美国主权。中国在今年3月修宪，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震惊了西方世界。此外，中国国内关于民营企业退场的讨论与改革开放应有的氛围大相径庭。在开启中美建交的中国改革开放政策40年之际，中美关系呈现新冷战，无疑是巨大的历史讽刺与警讯。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潘斯演讲有如代表川普向中国宣战，用意有两层：一，主帅川普站不出马，保留回旋余地，政策可收可放；二，遏制中国战略不是川普的个人好恶，而是美国政府政策。即使川普下台或其中选举后国会主控权一手，遏制中国策略不易改变，用以驳斥北京指责川普贸易战是鲁莽讹诈。中国也面临两难，拒绝美国刀架在脖子上时屈服可以理解，但要和平发展就需要美国市场。当局如退让，难向民主主义至上的民众交代，而越晚妥协，川普政府加码越多，施压越重，双方更难找到下台阶。如今也看不到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美中关系也濒临建交近40年来最糟的局面。中国自信关税战只会让中国 GDP 损失0.7%，根本不在乎。贸易战反而是对中国经济转型的最好刺激，真有这种能耐不是坏事。就怕随着人民币贬值、油价走高、通膨加剧，稍有闪失，中国崛起之路可能就坎坷难行了。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经济。听众朋友，美国的股市三大指数周三收盘均遭到重挫，创下两个月以来的最大跌幅，其中以科技股和产业股的跌幅最深。美股大跌进而拖累了亚洲和欧洲的股市，周四纷纷大跌，全球股市出现了哀鸿遍野的局面。周三道琼斯工业指数跌挫 3.15%， 标准普尔指数重挫 3.29%， 纳斯达克指数暴跌 4.08%。 亚洲股市周四应声重挫，日经指数下跌 3.12%， 创下七个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盘大跌 3.54%， 也是创下近年来的新低。而台北股市周四收盘暴跌 660.72 点，创下历史上的最大跌幅。中国沪综指数也跌破2600点，收挫 5.2%， 创下四年来的新低，也创下了31个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上深两市周四所有的板块全部下跌，超过1000只股票跌停。美亚市场的恐怖情绪周四继续蔓延，欧洲市场周四开盘一片红，巴黎40种工业指数开盘一小时后跌幅为 1.46%， 法兰克福和伦敦股市跌幅均为 1.2% 和 1.62%， 而其他的各种股市的跌幅也都超过了 1%。路透社的分析认为，全球股市一片红的局面让投资者想到修正这个词，这正是投资者非常忌讳的词。一些分析师认为这可能是修正的开始，而这显然也是美国高层的看法。美国的财政部长梅努钦目前正在印尼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会，他认为华尔街股市历经周三一天的震荡仅仅是市场的修正，而不是大范围系统性的问题。梅努钦的言论正呼应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市场的立场。特朗普过去经常表示说，经济走势强劲和股市上涨正是他的财税政策奏效的证据，但是对于美股几个月以来首见的大跌走势，特朗普仅仅轻描淡写地表示，这是我们等待已久的一次修正。而尽管全球投资者都担心特朗普发动的美中贸易战的前景，彭博社却认为特朗普显然要将美股暴跌归咎于美联储。特朗普在指出股市下跌和美中的贸易战无关以后，还表示他不满的是美联储，因为美联储失控了，他们一直在升息，这是非常荒谬的。特朗普指出他认为美联储犯了错，情势很紧绷，并说美联储已经疯了。美国媒体也引述白宫官员认为，这是牛市的修正，或许是健康的，这将很快会过去，美国的经济依然会强健。虽然特朗普表示这是他等待已久的修正，但是市场企业愈发担心可能的修正。外界普遍认为，自从2009年3月以来，美国股市进入了史上最长的牛市期。从那时起，标普500种指数已经上涨超过3倍。许多投资者一直在讨论美国股市何时，而不是是否将结束涨势。而受到特朗普政府去年大幅降低公司的税率以及美国经济扩张的刺激，美国股市迅速的反弹。截至今年9月底，股市今年的涨幅已经接近 10%， 之后美国十年期的公债收益率攀升，而目前对于美国贸易政策的相关忧虑也促使投资者离场避险。也有分析师认为，利率上升可能给过热的经济降温，这就是现在发生的情况。牛市已经保持了10年，这期间几乎看不到10%左右的修正。每次下跌接近这个跌幅时，市场就涨回去。而现在情况不同了，十年期的公债收益率大幅上涨，所以现在将迎来一次迟到的修正。对于未来的前景，路透社分析认为，标普500种指数是否会陷入长期的低迷，可能要取决于各个企业未来几周公布季度业绩时对未来前景的看法。此外，路透社也指出，美股随着欧股下挫，部分也是因为欧盟和意大利，因为意大利的预算计划导致关系紧张，英国脱欧的谈判陷入僵局，以及美中的贸易争端等都是因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拉加德周四则向各国都发出了警告，他称贸易战或者是货币战带来的风险可能会危害全球增长，而且会殃及无辜的旁观者。拉加德呼吁各国为贸易摩擦降温，对全球贸易的规范进行修订，而不是全盘的舍弃。而对于中国股市的惨局，路透社报道引述分析师指出，市场还是跟随美股下跌，整体上情绪有一些恐慌，但是在周四的大跌后，部分过度的恐慌情绪得以宣泄，短期的市场或将出现技术性的反抽，而后大盘或再次探底。以上的今日经济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中华世界》。
各位听众，两岸关系在中美贸易战开打之际，无论在军事或是经济上的关系都呈现紧张态势。台湾蔡英文政府虽被北京主动隔离，但是中国的资金资本设法绕过台湾法令进入台湾，却仍持续的在进行，例如在淘宝购物、花小米手机、找顺丰快递运送，还有台湾人在爱奇艺上能看到中国剧，用微信支付结账等等，这些慢慢都成为台湾人的习惯。而根据中国政府的电信 信条例明文规定政府有资讯监控的权利，台湾人的个资只怕已逐渐随这些管道有流失的危险。本次中华世界邀请台湾新新闻社副社长陈东豪先生为大家介绍点评。东豪您好。
金好，大家好。
啊，东豪，日本英文杂志这个日经亚洲评论9月19号在他的网站上刊出了一篇文章，说台湾悄悄的让中国国营企业接管港区，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个新闻在台湾引起很多很大的争论哈。
嗯，
就是中国国营的中国远洋并购了香港董浩云家族的东方海外。
是，
那这家船运公司呢，在台湾的高雄港拥有一个码头，
嗯，
一个租赁哈。那这个事情非常讽刺的说，讯息的披露是先从日本的媒体开始，那才引发到台湾内部的讨论。那讨论重点就在于说，当这个中国中远集团啊，它是一个以国家资本为主的一个企业，并购了原来属于港资的东方海外之后，他根据这个并购之后所获得的权利呢，他可以直接进入到高雄港。这在台湾来讲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企业并购案件，他也有国家安全啊，也就安全上的考虑。还有一个就是你发现台湾政府对这件事情的反应速度显然有点慢啊，他是在日本披露之后才引起内部的一些检讨。所以这一个过程当中，甚至像我们给他的一个标题，就是说，其实他很像是过去希腊故事里面的特洛伊的木马屠城。
对。
那因为他进来的时候，他是以一个企业并购的姿态进来，那在对台湾来讲，面对中国的崛起，其实是有一个很复杂而矛盾的一个处境。那这个并购案，如果我们用另外一个事情来做对照，可能会更清楚。就在今年的7月份哈，美国政府也处理了一个中国远洋企业集团并购，刚才我讲到的这个东方海外哈，这个港资，它并购之后呢，在美国今年7月，有条件通过这个并购案。为什么呢？因为东方海外在美国加州的长滩呢，也有一座货柜专用码头，这个租期是40年。要投资的金额是46亿，可是美国政府啊有介入这一件并购案，而且开出了非常奇怪或者我们讲说特殊的一个条件哈。美国的国土安全部跟他的司法部门要求中远集团第一个哈，有关于这个长滩货柜码头的经营权呢、必须把这个经营权给信托出来，受托的人必须是美国公民，而不是东方海外的这个股东，也就是说他的这个经营权要独立于中国远洋集团之外，然后信托给第三方。这样子特殊的条件，其实对于买方也并购方哈，中远集团其实这个不是一个很正常的状况。但是特别的是，中远集团答应了，而且在今年7月的时候跟美国签署。而且甚至包括未来这个股权如果再有买卖的时候，其实美国的国土安全部跟司法部门都还可以再介入做审查。那对比这次台湾高雄港东方海外的这个码头经营权，其实台湾在这方面并没有特别设立这种特殊的条件。台湾只是要求说，
台湾也可以这样做啊。
台湾只是要求说，他要做定期的实质审查。
嗯。
那股权的异动要经过核准哈，然后不能是东芝。好，这个不能是中资这件事情，不能被中资控制这件事情，为什么在台湾很特别？
嗯。
这里刚才讲到的台湾有几家公司，包括顺丰快递，
嗯，
包括我们现在讲的东方海外，它在台湾所登记的公司就是相同的名字，但是它是找台湾人设立的，
嗯，
也就是说这两个公司的名称虽然是跟中国的集团是一致的，
嗯，
可在台湾的时候呢，它却是一个资本额不大，纯粹是台湾人担任股东啊。那但是它实质上在台湾的状况是像顺丰快递来讲，它的业务其实是跟中国的顺丰是相连接的，
嗯，
他其实就是顺丰，
嗯，
是在为了规避台湾的一些状况，所以呢，他在成立公司的时候呢，他直接就用台资的方式去做设立，
嗯，
所以，就表面上的资格审查上面，你看不出来他有什么不对，可是，在台湾的日常生活上面，你很清楚的知道说，顺丰快递其实做的是承接中国的业务，
嗯，
它是其实是中国顺丰集团在台湾的一个部门哈，
嗯，
所以这个变成是一个非常怪异或者我们所讽刺的行为，
嗯，
那这十几年来，大概中国在台湾有不少的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就是他用一个相同的名字，但是是用台湾资金、台湾的代理人， 设立公司，
嗯嗯，
那形成了一个法律规范上的漏洞，
嗯，
那这个，
那么民进党政府不是一向那边特别防备这些中国吗？为什么他不会出一些条例来配合呢？监视呢？监控？
因为在法律上你无法，你几乎很难去管他，
嗯，
因为我讲了，他是成立了一家公司，这家台湾公司就叫顺丰，以顺丰为例，他就叫顺丰。那他只是跟中国的顺丰集团做业务上的合作，
嗯，
所以他在形式上完全有效的规避了非常多，实质上是政治经营的问题，
嗯，
这个是一个可能在其他国家你不见得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形态，
嗯，
可是在台湾却真实的出现，
嗯，好，
所以对台湾来讲，这还只是一个快递公司跟一个货柜码头，
嗯，
我们比较担心的说，你不晓得类似的状况还有多少，
嗯，
甚至我们能够讲说，其实事实上在很早以前我们就发现说，台湾其实有一些包括金融啊，金融业你都可以看到中资的影子，
嗯，好，那么中国从码头到人才啊，那中国的钱就买遍了全台湾，对台湾的科技、运输啊，还有金流业、通讯、电商无孔不入，你谈一下好吗？中国买台湾的公司，要买不到的话，他就买台湾的人才，是这样吗？
事实上，中国是有计划的在台湾做几件事情，
嗯，
如果他买不到公司，就买人啊，买专利，甚至在台湾这几年发生过，台湾应聘到中国的这个工程师，
嗯，
甚至是高阶经理人，把他原来服务公司的专利技术啊、营业秘密偷过去中国大陆，
嗯，
那这样子的案例已经非常多，这是一个类型。那事实上在台湾我们耳熟能详的就是在台湾的新竹科学园区，
嗯，
中国的这些尤其是他们半导体啊，半导体或者这些产业直接就在竹科设猎人头公司，直接挖人，嗯，啊，这是一种。第二种呢是并购啊，那并购呢，在前一段时间有遇到困难，就是不一定被核准，可是这个并购从来没有停止过，
嗯，
那这个并购呢经常是用外籍公司，它不是用中资直接进来，它是用比如说新加坡或者用一些所谓的英属维京群岛这种海外的那种洗钱圣地里面的这些纸上公司，嗯，那第三种就是我刚才比如说以顺丰快递为例，台湾的顺丰是本土，是台湾本土成立的，资本不大，可是业务上跟它的整个营业架构完全是跟中国的顺丰集团息息相关，
嗯，
这是第三种。那目前我们看得到哈，就是从金融业、运输业、科技业、通讯业到电子商务，甚至在台湾我们多年轻人喜欢玩的这个手机游戏手游啊，
嗯，
有很多事实上就是中国的产品，或者中国的公司在台湾设立的一个白手套公司，
嗯，
台湾是禁止这个所谓的手机游戏公司，这块本来是保护的，还是一样直接设一个纸上公司或者设一个代理人公司，然后直接代理这个业务。那像电讯业现在是各国都很重视，像台湾目前来讲，不管是华以前是中兴电讯，一定是华为主要会切进来台湾的民营的这种电信公司，
嗯，
那这一块还可以看得到，所以还会有一些禁止，
嗯，
可是有更多你看不到的，比如说中国在中兴通讯事件的时候呢，它的核心的晶片出现问题，
嗯，
那它的方式很简单，直接从台湾公司挖角，
对，
要么挖人，
嗯，
要么买公司，
嗯，
如果人跟公司都不好买，直接找台湾的企业做合作，
嗯，
它的合作方式很简单，在台湾前一阵子有一个案件，
嗯，
就是美商的美光集团，他并购了台湾的公司之后，他的被并购公司的专业经营人跳槽到台湾的联电，
嗯，
那联电呢，他在这个中国有分公司，有子公司，中国的福建省政府直接跟联电的子公司做合作，
嗯，
然后希望取得低润制程的先进制程跟专利，
嗯，
那这个事情目前台湾的联电啊，它是属于半导体的第二名，它就被起诉了。那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又是跟过去刚才我讲的类型不一样。简单讲，从码头、从金融、从半导体，这是中国目前最头痛的、最心痛的一个地方，到通讯、电商，它真的就是用钱买啊。那对台湾来讲，整个发展方向就变成很分歧，有的人主张台湾必须跟中国保持一个适当距离，但是像联电来讲，他是把机会放在中国大陆，
嗯，
跟中国的合作，
嗯，
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目前在台湾的讨论其实是分歧而且是复杂的，
嗯，还有这个已经被中国拿下监管的资本大鳄肖建华，此前也加入台湾的这个日盛金的股市，但是呢目前因为他后台老板在中共这个斗权权斗失利，传出已经被迫 迫交出中国境内价值千亿元的这个金融资产给北京政府，那么海外资产恐怕也就难保住。那么对台湾会造成什么样的危险呢？
因为这些在台湾掌握的是一家金融控股公司的执照，
嗯，
台湾的金控执照是被限制的哈，
嗯，
那金控里面它的旗下呢，这家日盛金控，它旗下主要是包含了两个部分，一个是银行，一个是证券公司，
嗯，
那这很实际的就是说，第一个放款上面，它可以掌握到企业的名单，
嗯，
那因为你负责放款的时候，其实对于一些企业的状况，你是有能力做一定程度的了解的，
嗯，
那这个不是单纯的一个商业行为，
嗯，
那第二个对台湾来讲更复杂的就是说，因为肖建华自从在香港失踪之后，目前我们知道的是听到的是说，他在中国境内有20几家的所谓的地方银行，乡镇市级银行，已经把这股权都交给北京政府，那境外的部分也陆续脱手，那其中日盛金控这家公司就是焦点之一。如果肖建华把这个日盛金控的股权交出去，那接手的势必还是一家中资，
嗯，
对台湾现在的民进党政府来讲，这就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嗯，
因为过去肖建华能够取得日盛金控的方式是以港资的身份做掩护拿到的，
嗯，
等到他取得的时候呢，不管是过去的马英九政府，现在的蔡英文政府都没办法对他进行有效的一个管理，
嗯，
所以呢，这已经是个很头痛的事情。如果肖建华再把他这个控股的这个日盛金控这家公司啊，这个金融控股公司，这个金融特许行业，再交给中共所指定的第三者，或者甚至就是中国政府，台湾该怎么处理？事实上，这是一个很头痛的事情。
嗯，
而且金融业能够得到的营业秘密跟一些资料，会比其他行业来得更敏感。
嗯，
对这件事情，对台湾来讲，或者对目前的台湾政府来讲，他们还在研究，万一这个肖建华把股权交给了中方所指定的第三方该怎么办。
嗯，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听到说有一个好的方法，
嗯，
让台湾的金融管理机构非常的头痛。
嗯，好，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感谢台湾新新闻社副社长陈东豪先生为大家介绍点评中国中远海运利用中资木马屠城进驻台湾高雄港的戏码。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菲利普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风光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像许多法国地区一样，位于法国东部的阿尔萨斯地区以其独特的风景和优美的环境，每年都吸引着成千上万名来自全球各地的游客，令各方游客流连忘返。阿尔萨斯著名的酸菜腌肉香肠锅更成为到访游客不可错过的一道美食。如今这道传统菜肴获得了法定地区产区标识，这意味着此一产品的质量从此将进一步得到保障。阿尔萨斯地处法国东部，以莱茵河南北分开，成为两个部分，北部的下莱茵省和南部的上莱茵省。该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史前时代曾是游牧民族的居住地，后来成为法兰克王国的一部分。作为哈布斯堡家族的发源地，17世纪以前它曾归属神圣罗马帝国，30年战争后根据威斯特伐利亚合约割让给法国。他和洛林都在普法战争后割让给普鲁士，一战结束后重新被法国吞并，二战初期又被纳粹德国占领，至二战结束再次成为法国领土。法国在1944年重获阿尔萨斯的控制权之后，强行推行法语政策。近年来，当地民族主义情绪逐渐消退，地方、国家、欧洲再度提倡阿尔萨斯的地区认同。当地学校自愿将阿尔萨斯语列为方言，而与其密切相关的德语则被列为外语。阿尔萨斯地区位于欧洲中心的地理位置以及独特的历史，成就了其多元化文化的特点。阿尔萨斯大区首府斯特拉斯堡已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阿尔萨斯著名的酸菜腌肉香肠锅获得法定地理产区标识，对当地而言不愧为一件大事。 为了获得此一认证，阿尔萨斯地区的白菜生产商以及酸菜的制造商足足等待了20年。实际上，法定地理产区标识是欧盟提出的原产地地理标识认证，这是一项高品质的权威认证。获得此一标识认证意味着从此无论是未经熬煮过的生酸菜，还是加工过的熟酸菜，以及制作阿尔萨斯酸菜的专门技术，都将受到保护。业内人士则希望随着这一地理产区标识的颁发，阿尔萨斯酸菜腌肉香肠锅这道菜能够获得新生。在正式获得法定地理产区标识前，阿尔萨斯酸菜腌肉香肠锅这道菜肴可以任由一个地区或国家的专业人士制作。然而2019年1月开始，阿尔萨斯这道名菜只能在当地进行制作，之后方可销往任何一个地方。阿尔萨斯地区共有48家酸菜生产商，在每年当地生产的3万吨酸菜中所占比例达 95%， 年营业额则约为2500万欧元。酸菜生产商们希望法定地理产区标识的颁发能够为他们带来新的市场和商机，特别是国外市场。酸菜腌肉香肠锅是阿尔萨斯最广为人知的传统美食，据说起源于德国，如今却流行于法国各地，成为法国经典菜肴之一。在阿尔萨斯，无论在何等规模的小酒馆，都可以品尝到这道菜肴。即使在巴黎的一些餐馆的餐桌上，也常可品尝到这道菜。可以说，酸菜腌肉香肠锅是代表法国传统美食的大菜之一。酸菜腌肉香肠锅，顾名思义，其中当然有腌制好的酸菜，配以腌肉和香肠，还配有烟熏培根、猪肩胛骨以及马铃薯等多种食材，一起慢火炖煮而成，其中倒入白葡萄酒，为这道菜肴增加了特殊的香气。这道高卡路里的丰盛菜肴，在寒冷的冬天更加受到各方游客的青睐。有人将阿尔萨斯酸菜比作中国东北的酸白菜，认为两者之间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比喻并不为过。它们的主要区别是，阿尔萨斯酸菜所含香料远远多于中国东北酸菜。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法国风光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里，欢迎您收听由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和环境与发展两个专栏节目，另外还有罗拉主持的法国美食。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语国家国际组织峰会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开幕，委内瑞拉反对派议员死在拘押中，数百人为他送葬，抗议当局迫害。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沙特当局就该国失踪记者的命运作出解释。韩国表示考虑放松对朝制裁之后，特朗普表示必须要有美国的同意。日本与澳洲打造准军事同盟制衡中国。台湾第二届玉山论坛揭幕，18国代表与会，蔡英文细数成果。美国国会谴责中国当局镇压维吾尔穆斯林，形同反人类罪。中国颁布新疆去极端化条例，新疆当局掀起反清真食品运动，孟宏伟案的谜团未解，外界疑点众多。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10月11日对亚洲地区第二次中文广播到此就将结束了。接下来是我们的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今天为您选播的歌曲是由 Dominique R 演唱的歌曲 Sick 了。本台本次节目也将在这首歌曲之后全部结束。今天的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苏菲尼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收听我们对亚洲地区第一次中文广播。我们遥祝亚洲听友晚安，再会。
De ce qui est ce qu'il faudra de ce qu'il faut, ce qu'on devra de ce qu'on doit, ce qu'on fera et ce qui se refait, ce qui s'ajoute et ce qui se soustrait, ville qui enfle, forêt qui disparaît, ce qui sera de ce qui est. Délivre alors un seul message.